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我们曾经提过，第一段呢，它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到第二章的第十节，这是第一段啊。在这一段里面，彼得特别提到，像这些分散在外邦寄居的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啊，恩惠平安要多多加给他们。然后一直讲到第二章第十节，这是第一段啊。第二章十一节呢，他就开始另外一个起头了。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里就开始了第二段的起头啊。然后从第二章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一节呢，啊，他又到了一个段落。四章的十二节，他又有一个新的起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所以他都是用亲爱的弟兄啊做分段啊，所以很自然的，彼得前书它可以分成三段那这三段呢，彼得特别提到他是用亲爱的弟兄啊做分段，在原文呢就是亲爱的啊，没有弟兄啊，所以包括了我们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他说是亲爱的啊。就是蒙爱的，是神所爱的啊。所以，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里面充满了爱啊。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啊，曾经向彼得显现，而且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小羊啊，你牧羊。”我的羊，所以爱是主对彼得的呼召啊！你如果爱我比这些更深的话，你就要喂养跟牧养。所以你看，彼得里面充满了爱，所以他一直的说：“亲爱的啊，亲爱的。”那这三段里面，第一段啊，主要是讲什么呢？彼得告诉这些弟兄们，也告诉我们。啊，第一段特别他强调的乃是魂的救恩，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九节，他特别提到，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啊，那特别提到这个字魂的救恩啊。我们晓得，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得救了，有永生了啊。当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变化啊，从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从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啊，从卑贱的要变成荣耀的，这是我们的身体变化啊。然后在这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的生命的变化就是魂的救恩，魂的变化。所以他在第一段呢特别强调啊，这个魂的救恩啊，因为魂的救恩跟我们进国度、跟我们得赏赐有关系。所以彼得呢特别提醒这些寄居的。啊，这些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啊，要注意魂的救恩。而魂的救恩跟我们的信心发生关系，因为当我们不但相信，而且顺服的时候呢，那个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所以你们要除去、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啊，所以我们里面这些恶毒、诡计、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啊，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除去，就要脱去啊。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圣灵每一天要教导我们啊，要把这些除去啊，因为这些除去以后啊，我们里面就会向着神的话渴慕。这个渴慕呢，让我们渴慕啊纯净的话乃，就是纯净主纯净的话啊，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就是魂的救恩啊。所以第一段呢，他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个魂的救恩，而且叫我们要对付、要除去我们里面这些恶毒、这些诡诈，让我们渴慕神的话啊，让我们。这生命慢慢成长，以至于魂能够得救。 一面生命成长，一面呢，我们可以与弟兄姊妹像活石被建造在一起，啊，使我们能够成为灵宫，成为属灵的房屋，啊，做圣洁的祭司，啊，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换句话说，当我们生命不但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也与弟兄姊妹一同啊被建造，啊，当我们除去里面的恶毒、诡诈等等啊，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就成为属灵的房屋，圣灵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神的灵就要充满我们啊。然后每一个都是祭司，我们都在服侍神，献上灵祭。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向着神，我们能够祷告赞美。向着人呢，我们能够彼此服侍啊，使我们能够宣扬，就十一节所讲的，第二章第九节所讲的，能够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当我们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祭司，我们能够彼此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宣扬我们的神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这是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的，啊，魂的救恩，嗯。第二段呢，跟我们讲到什么呢？就是魂的征战，啊，所以第一段是魂的救恩，那你要达到这个魂的救恩呢，必须有征战，所以第二段一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的啊，原文就是魂。所以你看见呢，这里有个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呢是肉体的私欲跟魂的征战啊。魂要蒙拯救，魂要得着救恩啊，这个肉体需要受对付。所以这里有一个征战，啊，那个征战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功课。所以第一章他讲的信心的结局是魂的救恩，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你不但要相信，而且你要顺服。真正的信心一定带下的就是顺服，啊，所以他特别提到，在社会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家庭上的顺服，啊，真正的顺服，也就是主所说的要舍己，啊，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就是顺服，啊，对于社会上来讲呢，他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上的君王和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这是向着社会来说的。那向着工作来说呢，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你看这是在工作上。那顺服的原则，他这里给我们提到几个点，第十三节说到是为着主的缘故，所以顺服你不必去看人，不要去看制度，乃是为着主。第十五节给我们看见是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顺服呢不能够跟神的旨意冲突，所以是为着神的旨意。然后第十九节提到呢，要叫良心对得住神，所以顺服跟良心很有关系，良心有没有控告我，良心有没有对得住神，然后第二十节后面又讲到，这个顺服呢是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这几个原则是我们在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要随常常要注意到的，然后特别拿我们自己我们的主做例子，主留下了顺服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照着他的脚踪而行，我们从前不顺服，不相信也不顺服，我们走迷了路， 但现在呢，你学习相信而且顺服呢，我们就归到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这就是第二章最后的一句话啊。那第三章开始就讲到我们怎么在家庭中的顺服，他特别提到妻子的顺服啊，因为一个家庭的和谐啊，妻子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个家庭能不能够和谐，跟妻子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他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跟地位没有关系，而是跟神的秩序、跟神的安排有关。他说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所以一个顺服的人啊，在外面给人家看见什么呢？就是他贞洁的品性，这第二节所讲的啊，第三章第二节所讲的，在外面给人家看见的就是贞洁的品性，在里面呢就是敬畏神的心。所以一个顺服的人啊，自然外面表现出来的啊，就是贞洁的品性，不管是在社会上、工作上跟家庭里面啊，里面呢你看见他里面有个敬畏的心啊，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极看为宝贵的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所以顺服，真正的顺服带下的是长久的不朽坏的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个温柔安静的灵啊。所以如果我们顺服的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你里面不会有安静的，里面一定会翻起来的啊。但是真正的顺服呢啊，它里面是温柔的啊，它不为自己求任何的地位啊，他从神那里接受一切的安排，自然的在他身上就留下了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这个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啊，不但宝贵，而且是极宝贵啊。这样的人在古代呢，在旧约呢，就是那些专门以神为他的盼望的圣洁妇人。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顺服啊。然后一个顺服的人呢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顺服，不，其实不只是妻子，你看丈夫要敬重妻子，所以你看基本上都在学习顺服。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顺服的里面，相信而且顺服呢，就像第三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就都能够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因着我们里面有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你看我们的心被炼净，被洁净了啊，我们的舌头呢就不会出恶言，嘴唇也不会说诡诈的话，也不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就能够承受那个属天的福气啊！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按着神的话语啊，相信而且顺服的人，你会发觉呢，一方面他在追求圣洁，这是第一章后面所提到的啊，你们要顺洁啊，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一方面呢，到了第三章就提到了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所以你看见不但追求圣洁，也追求和睦啊，这两个对我们一般的生活来讲常常冲突的。因为当我们在追求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想要远离别人，因为我们觉得别人不圣洁，我们想要圣洁，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啊太迁就别人。但是呢，圣经上的话是告诉我们，不但要追求圣洁，你还要追求和睦，所以这个就很难分别了，很难分解。因为如果我们追求和睦，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圣洁啊。但是呢，圣经上追求圣洁跟追求和睦它没有冲突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追求圣洁啊，分别为圣，一方面呢还要追求和睦 因为和睦呢是要去追的，不是你等着来的，而且和睦会跑掉的，所以你要去追赶的，所以追求和睦也要追求死，而且要一心追赶，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彼得在山上的教训听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很多从前主讲的话啊，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的确经历到了，所以他就特别举了主自己做例子啊，主曾经为我们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三章最后面他说，因着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在第三章最后一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进到了三层天，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能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现在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即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呢？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虽然为儿子，你看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你如果学顺从的功课，你一定会受苦啊。那受苦不是没有目的的，受苦是叫我们学习顺从啊。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所以我们也要在苦难中学顺从啊，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的主都学习了，何况我们啊。所以主成了我们的榜样啊，要为我们留下脚踪，叫我们按着他的脚踪而行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那这句话显然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兵器是为了征战用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有个征战啊，因为肉体的私欲是跟魂征战的啊。所以啊，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在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啊，就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所以受苦的心智很重要啊，受苦的心智不是说你去找苦来受，受苦的心智来是说呢，我愿意啊走主所走的那一条路啊，这反而给我们有力量啊。所以我们说到受苦的心智，就是你愿意啊来舍己，来弃绝自己啊，愿意来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啊。那当你学顺服的时候啊，特别是你譬如说在工作上你碰到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主人啊，很乖僻的主人，你要去顺服的时候，你的里面那个己一定不舒服啊，而且里面的己是痛苦的啊，你的己不满意，你的己不喜欢啊。但是这里讲到你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换句话，你必须心甘情愿的愿意在主的面前啊，愿意以他的苦难啊，以受苦啊来做我们的兵器的时候，那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有能力去背这个十字架 所以受苦的心智是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心甘情愿与他来走这一条顺服的道路。在遇见环境的时候呢，圣灵反而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在我们不能胜过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所以我们再说受苦的心智，不是自己去找苦来受，而是降服于圣灵给我们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找苦受，我们反而越受苦我们的己越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受苦。但是圣灵安排的苦呢，它是使我们能够倒空，使我们降卑。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受过苦，如果我们的肉体受过对付，我们就能够脱离肉体的辖制，不随着肉体的情欲而犯罪，不随着肉体的情欲而行，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辖制。所以他就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如果你不随从自己的肉体，你愿意受苦的心智做兵器，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脱离肉体的辖制，不随着肉体犯罪。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你愿意受苦为心智，你愿意来走主所走的这条道路，你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虽然你的己痛苦，你的己不满意，但是呢它的结果就是你与罪就断绝了。那彼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彼得他是很有经历的。我想我们都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曾经有一段话，你知道当主在问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的经历多荣耀，因为他有父的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接下来呢，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所受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主耶稣因着彼得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从父来的启示，但是接下来呢，主耶稣说我还要告诉你，换句话接下来这句话呢是主的启示。所以这里有两个启示，一个是从父来的启示，父的启示让他认识呢，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主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主的启示是他的建造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就是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根基上。但是这个建造呢是根据什么呢？主的定十字架。所以主就从此主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所受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你看见主的这个启示跟教会的建造有关，但这个建造乃是在于我们的主定的十字架。可是这个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从表面上来看，彼得实在是很爱主，不愿意他受苦。事实上呢，是彼得呢自己怕受苦。 因为我们的主要受苦，那跟随他的都要受苦，所以彼得马上就说你不要去。但是彼得被责备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你看见没有，两个十字架。前面主讲到他的教会要建造的时候呢，主自己要钉十字架，现在讲到了我们在经历上真的要被建造起来呢，有一个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彼得就是怕这个十字架，所以彼得拦阻我们的主，但是呢主就责备他。所以没有人喜欢受苦，所以也不怪彼得，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呢，当主真的是要被带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彼得是远远的跟随他，最后三次不认主。可是现在彼得年老了，彼得知道了，你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以受苦的心智把自己武装起来。要把自己武装起来。所以第二节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是受苦的心智，你们存这样的心，这样受苦的心智呢，也就是你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呢，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情欲跟神的旨意是相对的。人的情欲常常叫我们的己舒服，但是呢人的情欲呢却所带给你的快乐是最终之乐，是很短暂的。遵行神的旨意常常是我们的己要受苦的，但是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有受苦的心智，愿意顺服，愿意舍己来跟随主，我们就有力量来对付肉体，不从人的肉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度余下的光阴。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以前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行了所有这些事情，甚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仍然像外邦人一样。但是彼得说呢，时候已经够了，为什么？因为主快要回来了，这一切都是肉体的情欲。他说我们已经时间，我们行这个事情已经够了，该停止了。所以第四节他说他们就这些外邦人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但我们真的愿意受苦的心智不随从肉体的情欲单单愿意随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些以前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人呢，看我们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奇怪，甚至毁谤。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这些不信的外邦人 他们将来要在主的面前交账，因为主要审判他们，因为主要审判活人也要审判死人。这里的活人跟死人都是指的不信的人，因为特别是讲到他们，所以这里的活人跟死人都是指着不信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审判，一个是活人的审判，一个是死人的审判。那什么是活人的审判呢？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那些还活在地上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开始的那个审判。那个审判呢，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那一段的审判呢，是指着外邦人的审判说的。如果你仔细读那一段话的话，你知道那是指着不信的人说的。然后如果主回来的时候已经死掉的外邦人呢，有另外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启示录第20章11节所讲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乃是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那些不信的外邦人。这不信的外邦人呢，有一般的人呢，就像绵羊一样，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他们帮助那些信主的基督徒或是犹太人，所以主说，你们给我这小子的一杯水喝的都不能不得赏赐，你们在监狱里面看望他们，你们要得赏赐。所以这些人是不信的人，他们可以进入国度里面，在千年国度里面，在地上做神的子，做子民，那我们得胜的呢，是与主在千年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犹太人呢是做祭司，因为他是祭司的国度。所以这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些活着的外邦人说的。那当千年国度之后呢，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历世历代已经死掉的人都要复活，然后呢就有一个审判。所以每一个人，这些活人也好死人也好，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交账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要向主交代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到时候主要，圣经上说，主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每一个人，也要按着他们口中所说的定他们为义，或是定他们有罪，所以这是第五节告诉我们的，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第六节这一节我们常常有人会误会的，第六节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一段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读后面你就知道，他是指的信主的人，已经死的人。所以这里的死人呢，是指着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就是在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那些信主的已经死的人呢，他特别讲到他特别提到这样的人呢，他说为此，为什么此呢？就是为了审判的缘故因为刚才提到主要审判那活人死人的主嘛所以为了此，为了审判的缘故呢就神预备了福音，就是神预备了救恩就有福音传给他们，神预备了救恩福音传给那些已经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福音，这样的人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他们的灵性，灵性在原文就是灵，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 啊，翻译更好的翻译就是却因着神活着。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犯罪以后啊，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灵是死的，向着神不可能活着的。但是我们一信主以后，啊，圣灵就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啊。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活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的灵呢，就可以因着神活着。所以他们的灵却因神活着，但是他们的肉体呢，却要按着人受审判。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因着接受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们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你只要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了，你就可以免去前面所讲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啊。但是呢，我们在今生仍然有主的审判，就是主的管教啊。因为不仅仅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主要管教我们，这是审判，而且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所以你看，我们信的人啊，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我们愿意顺服，就像前面所讲的，你愿意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在今生就可以得着魂的救恩啊。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如果我们今生不愿意接受主的管教啊，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愿意顺着肉体的情欲而活的话，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而活的话呢，也许我们今生我们的己得到满足，但是主回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呢，我们却不会被责备。所以这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所提到的十个童女的审判，三种仆人的审判啊。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不但有油，不但有灯亮点着的，而且有油预备在器皿里面。换句话说，他的魂被倒空，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啊，所以他可以进入国度与主一同作息。但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她没有预备油啊，她的魂充满了肉体的情欲，所以她没有圣灵在里面的管制跟约束啊，所以呢，她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三种仆人也是讲的同样的原则啊，5000两的、2000两的啊，他们都得着了主交给他们的工作，所以呢，他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1000两的呢，他就把银子埋藏了，所以他浪费了主给他的那个才能，所以呢，他没有好好的为主而活，结果到时候国度的时候呢，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呢，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信这些信的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因着接受福音顺从基督啊，他们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有力量能够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冤屈苦楚啊，他们能够承受这样的逼迫，这个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管教，一个审判。所以他们在肉体上受了审判，所以他们就可以不从肉体的情欲而行啊。这就是这一段第六节所讲的这一段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见啊，不信的人有不信的审判啊，信的人呢有信的审判，不信的人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们呢，因着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就不需要受这样的审判啊。但是我们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不信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呢，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有绵羊山羊的审判，我们活着的时候呢 我们有肉体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如果接受了，我们顺服了，我们就可以不从肉体的情欲啊，单从神的旨意啊，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啊。所以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意思就是说就在眼前了。为什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呢？因为我们所有肉体的情欲都跟这些万物有关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跟这个万物有关系。我们所看的、所享受的，甚至我们的骄傲，都因为我们从这个万物得着的，都要过去。所以他说，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叫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沉溺在这个当中。所以他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啊，我们的心思要清楚，不要做糊涂人，要凡事要借着祷告来仰望神啊。最要紧的，他这边特别提到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里的最要紧的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呢，万物的结局近了，因为我们的主要回来了，我们怎么样度在世上余下的光阴，我们怎么等候主再来，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一件啊，就是彼此切实相爱。这里的爱啊，在原文是指着神的爱说的，不是人的爱。我们知道圣经上人的爱跟神的爱是不同的字啊，人的爱是 agape 啊，是神的爱是 agape， 人的爱呢是 filio 啊，所以是不同的啊。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他那个爱是神的爱。那彼得因为失败了，他不敢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呢，彼得用的爱只敢用 filio， 只敢用人的爱。他说你知道我没有那个爱，我只有人的爱。但是现在彼得敢讲了，他说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那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爱，天然的爱，就是我们人天然的爱，在神的眼中不是爱，只是一种情感。情感是会随着环境而变化的，所以情感呢没有办法稳定。你看我们的情感，今天能够爱，明天就不能爱了，我们常常变的。但是真正的爱，就神的爱呢，是永远的，它不随环境改变，不受外界的影响。那问题是我们只有情感，我们没有爱，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呢，我们只能爱可爱的，我们不能爱不可爱的。我们只能爱什么呢？顺着我们心意的，如果跟我们反对的，我们就不能爱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彼得说你们还是要有这个爱啊。那怎么样有这个爱呢啊？所以他接着就讲了啊，他继续讲这个爱，他说因为爱就是神的爱啊，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句话跟箴言第十章十二节的一句话很有关系。箴言十章十二节，我想我们都知道的，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你看，当我们里面没有爱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恨啊，我们常常挑起争端啊，很多时候啊，真的是无中生有，小事呢变成大事啊。所以呢，在神的儿女里面啊，很可惜的，常常有什么呢？有结党纷争，彼此挑错，互相指责。为什么呢？因为恨能挑起争端。但是 神的话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哦，因为有爱，所以使人的罪能够遮盖。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哦，这里的爱遮盖遮掩许多的罪，不是为了要叫我们隐藏这些罪，哦，他这里遮盖不是说你要把罪隐藏起来啊，哦，也不是说要放任人去犯罪，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哦，而是什么呢？而是包容人对你的亏欠，哦，包容人对你的亏欠啊，哦，爱使我们能够挽回弟兄的过失，不愿意把弟兄的过失呢摊在人的面前，这是爱能够遮掩人的过错。换句话，并不是要遮盖，并不是要好像放任他，而是呢我们盼望因为他得罪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包容人的亏欠啊，我们盼望呢因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能够挽回弟兄的过失啊，你没有把他挑出来啊，引起争端啊，不使主的名受羞辱啊，这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最好的例子就是挪亚的例子，我们讲过，挪亚在洪水之后，他做起农夫来了，他摘了葡萄园，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在帐篷中赤身露体。挪亚是一个义人，现在呢赤身露体了，躺在帐篷里面，啊，很可能迦南他的孙子跑到帐篷去看，看到他祖父赤身露体，真是羞耻，很高兴的跑去跟他爸爸喊讲了。啊，喊呢听到这个消息，又跑进去看，果然，啊，以前在我们这些晚辈的面前这么有威严的一个人，现在是这个样子，跑出来告诉他的兄弟闪跟亚弗，恨挑起争端，爱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闪跟亚弗里面有爱，倒退着进去，拿着衣服把他父亲的羞耻遮盖，这是什么呢？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这是爱。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失败，如果我们喜欢把它宣传出去，如果我们喜欢说人的闲话，就挑起争端来了，这就是没有爱。所以爱不是去同情去妥协，爱甚至不是安慰，爱是一种遮掩，为的是能够扶持他，能够恢复他，所以在这里第四章第八节特别提到，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啊。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爱啊，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啊，神就是爱。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里面事实上是有爱，只是还没有活出来，所以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第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他又说一句话，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啊。你看我们不但里面圣灵浇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外面呢也要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被爱所包围住啊。他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面啊。而且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现在很客观的来讲，神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你怎么活出来呢？你会发觉非常的难。问题在哪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这是主对门徒说的话啊。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你想看，如果有个弟兄早上得罪了你一次，他懊悔了，你饶恕他了，没有过一个小时他又得罪你了，他又懊悔了，你又饶恕他，七次都这样子，主说你总要饶恕他。你记得彼得有一次，彼得自己的经历，对不对？有一次他说，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七次，主说不是七次，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我们做得到吗？做不到，对不对？那你应当怎么求？你应当跟主求，主啊，给我足够的爱心去爱这些人，对不对？但你发觉呢，这个祷告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五节就知道了，十七章第五节怎么讲？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不是说求爱心，他说求信心。这些都是使徒，使徒知道太难了，他连使徒都做不到，何况我们？但是他跟我们求的不一样，他不是求主加增我们的爱心去饶恕别人，而是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只是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对弟兄姐妹没有信心，因着没有信心呢，我们就不能有爱心。我们都晓得喜欢跟爱不一样，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呢，圣经上确实要爱每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你要去爱一个人，你会发觉什么呢？很苦，因为这使我们受苦，所以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就能够不随从我们的肉体私欲。因为我们的肉体私欲呢，我们不喜欢我们就不愿意去爱，但是你不喜欢你还要去爱，你就受苦啊。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这就是魂的征战啊。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有一句话，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他怎么讲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所以你看，是先有信心才有爱心。那为什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呢？因为基督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是谁住呢？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呢，现在要因着信使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意思就是说呢，当你相信而且顺服的时候呢，我们的己要从我们的心中的宝座上下来，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来管制我们这个人。这个时候带下来是什么呢？你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我们以前没有爱，我们的爱都是在摇摆， 但现在呢，爱心就开始有根有基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活出爱，是因为这需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换句话说是需要付代价的，啊，宝贝已经在我们瓦器里面了，啊，这个宝贝要被彰显出来呢，瓦器一定要破碎，啊，所以呢，神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服，啊，所以你在社会上你看见好多不公平的事，啊，你不愿意顺服，你的己满足了，啊，但是你的魂却失丧，就是你顺从了你的仁义，你的肉体呢，你却不能顺从神的旨意了。啊，在工作上如此，在家庭上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次，不管在工作上也好，在家庭上也好，在社会上也好，当你觉得顺服很难的时候呢，而你去顺服，你就被破碎。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被操练的时候，你就发觉呢，瓦器在宝贝里，现在因着宝贝被瓦器被破碎，宝贝就显出来了，哦，爱就流露出来，哦，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管制，接受圣灵的约束，接受顺服圣灵的安排的结果呢，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彼得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哦，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放下自己，不随从人的情欲，不体贴自己的肉体，只随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哦，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活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肉体就按着人受审判，灵靠着神而活，哦，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接下来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什么叫互相款待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互相的接纳，啊，互相的接受，互相的接待。啊，当你互相接纳、互相接受、互相接待的时候呢，啊，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个学这个破碎的功课呢，我们就会发怨言，啊，但是如果我们有照着前面所学习的呢，我们彼此接纳接受接待，就不会发怨言，啊，我们就能够忍受而且能够牺牲，就不会不愉快，啊，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啊，一个彼此切实的相爱呢，不是说说而已，啊，在生活行动上你要顺服神的教导，啊，就是要互相接纳接待，啊，接受，而且呢能够不发怨言，啊，在积极方面呢，就是第十节所讲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一方面接受接纳，哦，一方面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造就，哦，这里有两个恩赐，哦，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同的，哦，第一个恩赐就是我们常常讲属灵的恩赐，第二个恩赐呢，神百般恩赐，那个恩赐是恩典，哦，是恩典，哦，所以这些恩赐都是神的恩典，哦，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因为圣灵，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们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 那有些弟兄姊妹问我，他说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把恩赐显明出来啊？所以恩赐要怎么显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啊，恩赐的显明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当你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十二章的后面就讲到各种的恩赐了啊。所以如果你不奉献，你为自己而活，恩赐显不出来的。但你真的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不知不觉你身上的恩赐就彰显出来了啊。这恩赐有两方面啊，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就可以照着所得的恩赐呢彼此来服侍啊。意思就是说，你一方面接纳，一方面就服侍啊。前面第九节是讲了接纳，第十节讲到彼此的服侍了啊，就能够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啊。圣经上说所要求于管家的是什么？要叫你们忠心啊。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要把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呢彼此服侍啊。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两种的服侍啊，有一种的服侍呢叫做话语方面的服侍啊，有一种方式呢的服侍呢就是事物上面的服侍啊。在话语上面的服侍呢，就是若有讲道的，所以这是话语上的服侍，要按着神的圣言啊来讲，按着神的圣言来讲，就告诉我们啊。你做话语执事的人，你必须按着神，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要合乎神的启示的。因为现在很多为神讲话的人呢，因为要讨好人，是按着人的需要，人想要听的去讲啊，已经有一个定义了，然后拿神的话来加强你所要讲的，这就不是按着神的圣言来讲。神的圣言来讲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要摸着神的心意来讲。那若有服侍人的呢，所以你看见这是事物上的服侍，这第二种的，就要按着所赐的力量，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所以神给我们的力量有多少，我们就尽这些来服侍，而且是按照神的力，神所赐的力量，不是凭自己的血气来服侍。你按照血气来服侍啊，你常常就过了头了，你就开始抱怨了啊，就好像马大一样，到后来就抱怨起来了啊，告状了。所以按照神给我们的力量啊来服侍啊。弟兄姐妹啊，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就得荣耀啊。所以服侍的结果啊，彼此接纳、彼此服侍的结果呢，就神就得了荣耀啊。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凡事上，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啊，神都能够因着这样的服侍呢，就借着耶稣基督啊被彰显，所以神的荣耀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啊被彰显，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就能够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这就是第二段所给我们看见的啊。四章十二节呢是第三段，所以他又是亲爱的弟兄啊，算是另外一段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这第三段呢，我们就下一次跟第五章一起来交通，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真的是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你提醒我们，就要彼此切实相爱。 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你的爱，是因为我们在许多的顺服的功课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主啊，再来教导我们，圣灵再来安排跟的环境，也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能够学习顺服，好让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肉体受了审判，好让我们的灵能够在你面前因你而活。主啊，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供应，主啊，让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好让我们在等候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不随从自己的情欲，来按着你的旨意而活。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迎接你的面。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实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把一切荣耀尊贵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